欢迎大家来到这一集的主持人话说。这一集的单元，我想要来特别针对聊聊 Victor Wembanyama 第一场夏季联盟比赛的表现，因为我其实觉得就如果这几年大家有在关注夏季联盟的话，应该知道，应该大概都可以了解，就是正常的夏季联赛是不会有这么多人，不会有这么多关注度在一场比赛上面的。所以 Wembanyama 这个 case 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可以来聊聊看。对，那我们也是两天出两集，那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是处于一个休赛季的状态啦。那虽然忙是忙归忙，但是时间至少比较好掌握一点。对，那我们就直接来聊一下Wembanyama这场比赛的表现。那对上第二顺位的这个 Brandon Miller， 这场比赛其实是真的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啦。那Wembanyama不管是从赛前的什么热身啊，或是进到这个球场，从 tunnel 走出来这些影片，其实每一次一出来，那个点击率啊，或者是这个他就是很多人很多眼睛在他身上，那这个压力其实也是可想而知。那他第一场比赛，我们直接切到重点，他得了9分、8篮板、5个火锅，基本数据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更深入的去看的话，他其实尤其是投篮这一块啦，13投2中，然后3分6投1中，这些都可以说是不尽理想。那可想而知的，网络上面的一些声量、舆论啊等等的，全部都是排山倒海的往他身上过去了。那其实像在我上一集节目中提到的，关于夏季联赛的这个观看的标准，或是我多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总结一句就是我已经没有那么认真在看待它了。那有太多过去球星都是在夏季联盟表现不佳，然后最后在正式的比赛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在同一年以内的时间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看看就好。那我觉得Wembanyama这个例子也一样。那我昨天录音或者这个节目上面其实有提到Wembanyama对我而言，他的很多的好的东西是相对容易转移到 NBA 战场上面的。那我再重申一次，就是我认为夏季联盟现在最大的功用对我而言，就是去重新的 confirm 我本来就已经相信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认为他的防守可以很容易的转换到 NBA 战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再度的被证明，或是至少就是证明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自己认为是 OK 的。就是其实你去看他这场比赛，虽然整体数据表现可能一般般，但是他最后还是有五个火锅，5个火锅，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把它更细的去看。因为如果你去看Wembanyama，当他被转换到 low post 的一对一单防者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一点对抗性不足的。那多次这个黄蜂，不管是凯琼或是什么人在想要单打他的时候，或是尤其是在那种转换快攻，他变成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停止这个防守进攻球员。那他的做法比较会像是把手举起来，想办法用它的长度去干扰你的出手空间。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明确的是做到，就是有组合功能的效果。因为毕竟一个75的长人搭配那样子等级的这个臂展，你就算没有盖到他的球，其实你也可以影响他的出手的这个品质。那我觉得黄蜂这场比赛在Wembanyama有在禁区的时候，这些东西Wembanyama都做得很好。那我觉得有一点还蛮值得注意的是Wembanyama其实这一场比赛他作为一个协防者，他的积极度其实没有很高。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跟他本身有没有积极度，我觉得是没有关联性的。我自己的观察反而会觉得说是他没有，这样讲听起来要帮他找借口，但是我觉得他没有放全力在打。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跟他个人有关，我觉得可是更大的可能是跟马刺给他的这个指令或者教练团下达指令有关系。因为其实在转播当中，其实这个 Mark Jones 还有 Doris Burke 有多次的提到说马刺的这场比赛没有打算，原本没有打算让Wembanyama上那么久，或者是他的使用方式比较会是，尤其在上半场的时候，可能这边上一点，那边上一点这样子，而不会是稳定的一直让他在场上， 去打比赛。那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在前面两节有印证到啦，那我觉得这一点或多或少跟他后面可能进攻一直不断的找不到节奏这件事情可能也有关系。那像我讲，我没有想要帮他找借口的意思，我不是马刺迷，我也不能就是说我也没办法说我是一个万般亚马球迷，但是我就是很好奇，就是从各个蛛丝马迹上的这些事情怎么去影响到万般亚马今天的表现。那回归我刚刚的上一个点，就是我认为其实也是重申上一集我有在 podcast 里面讲到了啦，万般亚马他的这个防守的特性这个功能，我觉得充其量最少最少也可以在协防者的角色在下一个赛季帮助马刺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个要转换到 NBA 战场是没有问题的。那担保个人担保这个应该说个人防守对抗性的这个身体担保程度，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值得担忧啦，但是他能够多少以他的长度去影响球赛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可能未来要精进的方向。但是整体而言，防守是我对他最不担心的点。那我们移到下一个，我觉得我观察到可能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点，那就是在于防守端，就是他的脚程。他的脚程其实很明显的是不在 NBA 等级的。今天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看到影片，大概第三节剩下一分多钟，一分二十四秒左右的时候 ，Brandon Miller 把万般亚马找到一个机会把他拉出来单打，然后两次的 hesitation crossover 把他过得是蛮干净的。那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万般亚马被迫要犯他规，然后把这一球停下来。我会特别注意到这一球，是因为你今天看整场比赛下来 ，Brandon Miller 多次在运球，应该说在持球的情况中，对位到了他的主要防守者，他都会想办法让用一个 pick and roll 把文本亚马换到自己的这个身上，产生一个 mismatch。 那我觉得这点很有趣，是因为同样在上一集我有提到文本亚马如何在这个外围防守生存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点。那也许当时的猜测是，也许他可以类似 Rudy Gobert 那样子依靠他的长度去影响去多少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但是因为老实说 Brandon Miller 他并不是说在你把他放在 NBA 战场上，以平均值来说，我不觉得他是一个爆发力特别强或者第一步特别快的球员。但是如果连他都可以多次以这样子的方式尝试单打万般亚马的话，那到 NBA 战场上面，也许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需要他值得注意的弱点。那大家也记得上在他们季中 NBA 季中上一季的时候对上 Scoot Henderson 的 Ignite 的时候， Scoot Henderson 其实也是多次把万般亚马拿出来单打。当然 Scoot Henderson 是一个完全不同等级的 athlete， 他的第一步现在放在 NBA 应该也是大概整个就是 one percentile 上面就是顶尖一等一的球员，所以他那时候被单打，我有一点就是 OK， 他被 Scoot Henderson 单打，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 Scoot Henderson 单打。那他现在被 Brandon Miller 单打，或者是被一些其他等级这个爆发力等级稍微再低的球员单打的时候 ，OK， 那我就会把这个设成一个 red flag。对，那再来，我觉得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对他可能比较诟病的东西，就是他的进攻端的表现。我觉得这个跟身体担保一定也有关系啦。说实在话，你看到他很多球想尽办法的去做突破或是切入的时候，尤其 post up， 像他今天其实很常对位到 Kai Jones 嘛。其实我觉得 Kai Jones 他并不是一个我们传统认知中强度很高或是特别强壮或是厚实的球员，但他在单打他上面确实也是遇到了一些状况，甚至遇到了 Brandon Miller 的时候 ，Miller 也是多次可以透过可能他点球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上身体的动作，去把万般亚马的球破坏掉。那我其实是认为今天 Summer League 的比赛有几球，裁判是让黄蜂是可以对万般亚马上身体的，就是尺度上面是稍微宽松一点的。那在 NBA 我不确定是不是也会一样的宽松，但是事实就是万般亚马今天想要试图以自己能力去突破或者这个找进攻的时候，他的球常常被挡下或是破坏掉，或者是你也会看到有几球是他自己控球，然后一控想要往里面切，黄蜂的整体防守就是往他身上往内缩，然后就是制造一个失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文班亚马在于进攻端的成熟度，还有这个解读防守站位等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看起来也是 还蛮不够的。那我觉得这个跟他下一年在马刺进攻端的定位会有很大的关系啦，因为我其实并不觉得他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进攻机会，就是自己持球然后突破的机会，这个本来也不太是他的强项。对，那我相信 Popovich 在下一个赛季应该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他去在舒服的位置，以他的身高优势得到轻松的出手机会，所以这一点老实说我也不是说太担心，因为每一个球员都会有他的弱点。那夏季联盟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这些年轻球员都会在很多不一样的时候被迫要去做他们本来不擅长的事情，因为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测试场嘛。那我觉得我昨天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夏季联赛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个明星球员，应该说后来变成明星球员的这些人在夏季联赛打得这么奇差无比的原因。那文班亚马我觉得也是这样子。那我还是认为文班亚马，如果你要我猜的话，他下一个赛季应该是可以打出比就是至少比现在好的表现。那我觉得他的弱点一定还是存在啦，就是这个身体单薄这个点我觉得尤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但是夏季联盟大家要看多少就是见仁见智。对，那我移到下一个，就是我认为他的跳投这一块其实也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像我刚刚最后讲的嘛，就是我觉得在进攻定位上面，今天他的进攻定位确实也是比较不明确一点。但是今天他上场在前几球三分球没有进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是认为你可以明显看出来他的跳投上面的自信心有下降。那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每一个以投射不要说以投射为主，但是有就是在他的个人技能包里面有投射占了相当大一块的这些球员，他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你的球没有在投，就是无法投进篮网的时候，你在心理素质上面你要如何去突破这个门槛？那文班亚马今天有先遇到，那他后续的表现其实会让我就是不会紧张啦，但是就是会让我觉得说 ，OK，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因为他其实上个赛季在球队上面他的三分命中率其实也才仅仅28%而已，他并不是以三分这个投射为应该说精准度为闻名的球员。对，所以 NBA 赛场他的三分这个不管是长度或者是这个防守可能针对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文班亚马如何去突破这个门槛也很值得看看。对，那我觉得其实他投射迟迟找不到节奏这个点，我觉得跟他上半场零零散散的上场时间一定也有关系啦，这个东西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我一直讲，我没有想帮他找借口的意思。对，我就是试图把所有的蛛丝马迹都是全部连接在一起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全部都坏的，因为其实我们也有看到他在第四节最后有一球是他的四分打嘛 ，Kai Jones 贴上来确实犯规，导致他不平衡，但是他还是可以把球放进去，所以那个手感很明显是在那边的。只是如何维持一整场比赛的专注度，还有这个自信心，也许是他比较重要的一点。OK， 那其实最后一点，我想要以一个正向的方式收尾，因为我觉得文班亚马除了防守以外，进攻端我也有看到，就是他好的地方或是特别的地方。他真正特别的地方，其实不只是他75可以运球，然后有以他那个身材不错的运动能力，还有防守。他有一个我觉得一直也其实常常 scouting report 上面都会看到，但是不常被提起的这个特性，就是他的传球视野还有篮球智商。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他从欧洲体系出来也有关系啦，但是从一场比赛下来，他看起来是一个蛮愿意分球，然后也蛮有能力分球的前场球员。那有很多次，其实第一球我有印象的一球，就是在很快速的攻守转换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进攻的中枢，直接丢了一个 no look pass 给里面的他的队友，简单灌篮。当然听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play， 但是我觉得很多年轻球员在解读上面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节奏抓得这么准。我其实是可以设想得到他下一个赛季可以在马刺的体系当中有很多 post up 的机会，但不管是 high post 或是 low post， 我觉得他的 post up 并不是以进攻终结为目的，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进攻的中枢，去有点像是以 Vucevic 或是这个那个 Sabonis 的使用方式去协助去帮助队友上中的动作啊，或者在 low post 找 cutter 找射手这些这样子的传导工作。其实我觉得以他的那个身高，就是他其实 说实在话，他那个身高就是看过所有人的嘛。那如果他有一定的视野还有 IQ 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个工作的胜任上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我觉得你去看过去 Tim Duncan 马刺的球员嘛 ，Tim Duncan 或者甚至是 Boris Diaw、Pau Gasol 这些球员，都是属于策应型蛮好的前场球员。那我觉得 Wembanyama 在Popovich 的调教之下，他也有机会成为类似这样子的球员。所以这个其实对我而言，是我可能在看完这场比赛有学到比较新的东西，就是应该是我原本没有特别想到的东西，像防守啊、防守的优势、进攻的弱势这些等等的，其实我们过去在 Scouting Report 上面都比较常看到，所以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重点。我一整场看下来最大的重点反而会是这个。那你说什么运球很好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 OK， 也许他下个赛季会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展现这些技能包，但是你要说他主要的工作应该也不会是运球突破等等的。但是如果他能够被放到像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低位中速的传导工作的话，那我其实觉得马刺下一个赛季也许可以解锁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一直没有很常被开发的技能包。对，那我觉得总归全部讲啦，就是如果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想要给文本亚马打分，那其实他今天在赛后记者会上面也有被问到今天表现的问题，那其实他的回应我觉得也蛮值得也蛮值得听听看的。因为他就是说，今天老实说他在场上的时候，他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应该去哪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正常的，尤其一个就是他第一场比赛，还不是正式比赛，第一场夏季联盟的比赛，然后又是从就是国外来，从法国来，其实才刚来，大概好像来一个礼拜吧。那最近他还有这个跟 Britney Spears 跟他的保安打这个打人的这个事件，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因素可以 contribute 到他这场比赛里面。然后最后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帮他找借口，但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其实是正常人很难去想象的。那我觉得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比赛，还有更多的经验下来，这些东西他应该都可以慢慢顺掉。这些。我觉得总归一句啦，他的强项能够 transfer 到 NBA 战场上的强项，我觉得是多于他的弱点的。那他弱点的部分，我觉得虽然不是说绝对可以克服，像是比方说身材单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还是看好他的在 Summer League 的表现，或者在 NBA 战场下一个赛季的表现。对，那你们对于文班亚马第一场比赛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也好奇大家是怎么看的。对，那原本我也想做一集 Scoot Henderson， 应该说就是做一段 Scoot Henderson 的 Scouting 第一场的观赛重点，但是他今天受伤，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到太多我想要讲的东西，所以我就先搁着。对，如果真的有什么新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对，那这一集我觉得我先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两天两集，希望听众们都会点进来听。对，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